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矮阿秀话题讨论，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呢，其实弃婴事件从未终止哦。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平均有100名的弃婴的，而这些弃婴呢，甚至是婴儿当中的大多数都是被丢弃在垃圾箱当中啊。那其中 70% 的婴儿呢，还被发现就是塞进马桶中，被扔进下水道啊，或者被烧毁而无法幸存的。那这些层出不穷的这些案件背后呢，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心理因素？这个小时 TFM 矮阿秀话题讨论，由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佳怡跟我们聊一聊从心理层面看待弃婴现象。早安，佳怡。
早安， Elina。
佳怡，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针对这个现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谢谢 Elina 提出这一个话题。其实大家好像听到一年有只有100个，好像没有很多，但你可以这样子想啦，我国平均三天就有一个弃婴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数据，而且还是东南亚最高的弃婴数量。所以马来西亚我们所发生的那些弃婴案，它不是说哦，我那个孩子有缺陷啊，还是说因为性别的问题而被抛弃，其实更多时候他们是那种啊非预期的怀孕，或者我们说 unwanted pregnancy， 所以尤其是那还没有结婚啊，又或者是未成年的小妈妈，他们在生下孩子之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他们在恐慌之下又或者在压力之下，他们就选择把这孩子给丢弃。打一个我们观众可能比较有印象的个案件，就是我们在2020年就有一个18岁来自槟城的小妈妈，她生下孩子之后就在13楼的高度把孩子给抛下楼，这个案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哇，原来弃婴的案件，她妈妈都很小，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未成年，又或者都是未婚，所以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啊，就体现了我国社会对那种未成年啊或者是未婚怀孕的偏见，还有我们对于相关知识的贫乏。所以如果要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就要从学校的那个教育啊，还有我们从我们的社会改观开始。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以为然，觉得说很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样子的数据，因为就是因为太常看到了，所以大家可能都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件的一件事情。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其实在社会啊甚至是文化压力下了，那你认为说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可能父母啊或者是监护人呢就决定放弃这个婴儿，而不是可能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我国的那个社会偏见啊，我们很多时候对那个未成年怀孕啊或者是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就看成是一种奇耻大辱啊，所以我们对于未成年或者是未婚怀孕的妈妈就很不友善。事情发生之后，很多怀孕的妈妈他们想到的是那个后果，那个负面的后果，比如说他们会被谴责啊，他们的孩子不想复制的时候，这个孩子没有人抚养啊，或者是自己身边人会怎么想等等等等，有时候是宗教上的谴责。所以他们在这种时候啊，他们没有想到说自己怀孕后有这样子的后果，所以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孩子给处理掉，让事情等于没有发生这样。所以另外大家还有注意到一点的，就是我们牵涉在弃婴案件的妈妈们，他们很多时候是弱势群体，所以他们本身也是来自不完整的家庭，又或者是来自资源没有这么好的家庭，所以在没有家庭的支持啊，还有没有在正确观念的指导下，他们想到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孩子给抛弃掉。然后第二就是我国学校性教育的不足，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学校的性教育的话，大多数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都避而不谈。课本还不错，因为我们课本现在开始封关的时候，我们就有教他们去避孕啊，教身体结构的发展等等，但是我们还是会很少会提到两性交往的事情，情感方面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都不会去教。所以我们都知道学校教育很多时候都是会跟我们说啊，这些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但我们很少会去跟他们讨论如果发生了会有什么后果，发生之后我们可以向谁求助这样的事情。所以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一些小妈妈他们很束手无策，他们觉得自己犯下滔天大错，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去隐瞒这个错误，又或者是想要去修正这个错误，然后这个处理方法往往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哦，我们不去谈，孩子就不会去学到这些有的没的的知识，但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学到也很难，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知道这些资讯。
是，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啊，我好像不晓得应该如何去处理，所以他们就可能选择了非常极端的方式，就是放弃了这个婴儿的。那可能他们在教育方面，在这个方面其实也很缺少这方面的这种知识的，对吧？
TFM 矮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你在收听的是 TFM 矮阿秀话题讨论。这个小时要跟大家聊的是弃婴的呐喊，有请到的是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吴佳怡，跟我们聊一聊从心理层面看待弃婴 现象。那对于其实弃婴幸存者来说呢，他们可能面临哪一些心理挑战甚至是困扰？
对弃婴的幸存者来说，他们心理困扰或者是挑战的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的收留家庭啊，或者是他们的收留机构的养育方式。如果他们是在收留机构的话，他们的生活资源肯定会比较少，所以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会遇到困难。而且领养的儿童，不管你是在领养家庭又或者是在那些收留机构的，他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落感、被抛弃感，有时候会感到很羞辱啊，又无能为力啊，严重的话会对生活失去信心，对他们自己失去信心，或者是有时候会表现出很多的心理障碍，还有不平凡的行为问题。这个原因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就是他们在小时候成长嘛，跟他身边的朋友比起来，自己多多少少有一点不一样，自己的成长环境、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家庭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都会察觉到说，哦，我可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所以这些都是幸存者可能会面临的心理挑战。
其实对于弃婴幸存者来说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呢，造成了一种心理的一些可能一定的影响啊，造成可能让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自己，他们会感觉说好像自己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人呢，然后会感觉没有这么自信啊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身边有弃婴幸存者啊，然后就希望说你可以以这种非常同理的心啊，或者是以非常关心他们的方式呢跟他们相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嘉怡，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弃婴案件中受影响的人，就比如说加害者，也就是父母和监护人，那被害者呢，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弃婴幸存者。
如果是弃婴事件里的爸爸妈妈，他们抛弃婴儿被逮捕的话，所以很理所当然的他们会跟着马来西亚的法律负上法律责任嘛，存活的孩子就会去到领养家庭啊，或者是去收留机构。所以作为社会的一份子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的不去批判他们，或者是谴责他们的行为。尤其是对妈妈们，抛弃孩子这件事情啊，在他们那时候来说，可能就是当下想到最好的选择，但这个选择会让他们愧疚一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在资源和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是出自很强烈的恐惧才会做出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人也有不幸的就是存活在抛弃孩子，又或者是存活在被抛弃的阴影下，你可以去同理他们，去接受，不去批判他们的过去，在适当的时候给你的支持，认同他们是一个可以接受爱的人。福利部其实在这方面他们也是有提供很多的支持，所以你记得说，如果他们有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的话，你可以让他们就是去前往福利部了解相关的资讯，让他们知道可以怎样慢慢的去调整心态啊，然后恢复到原来的生活。那么如果你知道你身边人就是有啊在经历这unwanted pregnancy或者我们说的非期许性的怀孕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情况下你们可以寻找福利部的帮忙。因为在马来西亚，孩子的爸爸妈妈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是可以放弃抚养权的，而且就算是未成年怀孕也是一样，只要那个孩子的妈妈允许，还有那个妈妈的监护人的同意，这个孩子在出世后就可以马上交给其他人领养，就完全不需要到就是把孩子给抛弃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医院，我们还有一个设施叫做 Baby Hush， 就是弃婴保育场。还有妈妈其实他们有很多苦衷啊，如果不能够留下这个孩子，可以再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就是把这个孩子放在保育场里面。保育场它就有一个小卡片嘛，你只需要填写那个孩子的这个基本资料，把那个门关上十秒之后，警报就会响起，然后医护人员就会来接你的孩子。所以这个关上门之后，也就等于你完全放弃了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了，然后这个是完完全全的合法的，整个过程也是没有录影，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放心的去把这个孩子交给他人去抚养。如果是在沙拉越古晋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是在国亮美的一个 center 的后面，KBJ 的那一个他们刚刚换了新地址嘛，所以现在是还没有的。
这样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呢，其实都可以解决这种可能未成年怀孕了之后啊，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抚养这个孩子的一些可能方法。那其实我们身为一些可能旁观者啦，我们觉得应该要存有的就是一种同理心，我们即使没有办法能够了解，能够没有办法就是把脚呢穿在他们的鞋子上，但是我们可以以一个非常尊重他的这种想法去面对他们，去看待他们，也去接受他们了。因为也许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些加害者的父母甚至是监护人呢，他们会受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谴责，然后或者会觉得说不被社会接受的那种程度。那至于被害者呢，可能他们也觉得是被抛弃的那种心态。那所以如果我们还是遇到身边的人啊有这样子类似的情况呢，不妨多多给他们一些爱，还有一些支持，还有一些多一些的安慰吧。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
期讨论吧。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嘉怡，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我们应该其实要如何去减少这类型的案件发生呢？
嗯，我这边的话是希望听众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如果你身边真的有人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用今天的资讯去帮助他们，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尝试以不批判的角度去看待弃婴这件事情啊，以及我们去惩罚这一些父母亲啊，不如就是和他们学习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对求助这件事情不再感到恐惧。然而啊，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青少年啊，情窦初开的父母啊，你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就是跟孩子谈谈未成年性行为这件事，和他们分享看看那你的担忧，以及教导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们的另一半。为跟孩子谈性这一个事情永远都不会太晚。
嗯，我觉得两性的知识呢其实从小就可以就是教育他们了，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懂得要如何去保护自己，然后也懂得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理性的态度还有这种心态去面对这些任何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心理挑战啊，甚至是可能我们周遭所遇到的一些困扰的。就非常感谢嘉颖呢，就是让我们从一个心理层面的这个角度去了解加害者，就是这些父母还有监护人哦，还有就是这些被害者，就是弃婴幸存者的。非常感谢嘉怡。
好，谢谢 Lina。